不知道，他死前忽然精神好了许多，说是他最喜欢这两句诗。他的话很清楚，但我听了却只觉得毛骨悚然的。我看着他的笑容淡去，先凝固在脸上，嘴唇也渐渐地变成了灰色。我希望有一个神，即使让我马上死了也算心甘情愿呢。可是他的身体还是冷了，我摸着他的身体，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坚硬像冰。天黑下来了，大宝已经吓得睡着了。那时候我也实在有点疯了吧，我想肯定不会正常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过来时，那一天也是在下雨。我听着外面的雨点不断地敲着门，好几次我都以为他只是出门去了，回来的话，可每一次打开门，门外只有风吹进几颗雨点。我看着他躺在桌上，心里也只是一种说不出的心酸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死，我对自己说。可我能做的又是什么呢？什么也做不了了，只是呆呆地坐着。这时候我才想起来，要是大宝醒了发现他妈妈还躺在桌上，他会怎么想呢？只有这时我的脑子才开始有了一点正常的思维。我抱起他，他的尸体好像比活着时候更重了。我不想让他的尸体埋进泥里被虫子啃吃成一块烂肉，我不能救活他，至少我可以让他的样子永远地保留下来。那个园子还是很早的时候留下来的，那时候里面只养了一些鸡鸭，还有一间放杂物的木屋。我把它抱到后院里，天还很黑，我开始磨一把菜刀。大概你想不出我要干什么吧，我只是想，我没有药，不能保存他的尸体。即使有福尔马林或者酒精，他浸泡在里面也会是走样的。我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他，即使没有生命，我也会让他的美丽永远的不会逝去。我只觉得背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，表舅说的那个时候他有点不正常，我绝对相信。我看到他现在的眼神也带了几分疯狂。
天哪，你要……
表舅笑了，像哭一样的笑。
是啊，我要剥下他的皮，把它制成标本。
在医学院里，我学过动物标本制作方法，我有信心让他的样子永远地留下来。我看了看菜刀，已经磨得像一片正在融化的冰。我用手指试了试刀刃，我的手指上一下子就被割开了一条口子，血流下来了，一手都是。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疼。我抓着刀走到他的身边，他放在了一块寿材上，那是你外公以前为自己准备的，可是他一走没回来，就扔在那儿了。他躺在那儿的样子好像睡着了，淘气的想要我叫醒他。我拉开他的衣服，让他的身体裸露在外面。这个光下，他的皮肤已经发青。我知道如果再等下去，即将形成了尸斑，那么制成的标本就会有瑕疵。我把刀放在他的肋下，我知道剥制比较大型动物的皮的时候，
刀口开在腋下是对张张皮肤破坏最少的办法。
他一定看见我在发抖，又笑了。
放心，我并没有吓到。事实上，我的刀已经割破了他的一小块皮肤，但我发现在皮肤下渗出了一些血液，那血液并不多，但确实是新鲜的血液，不是凝固的血块。我吃了一惊，因为他已经死去好几个小时了，身体内部可能还会有点未凝固的血，但真皮层里的毛细血管一定早就凝固了。现在他的皮肤破了还能流血，那么他是假死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像疯了一样的跪在地上，向上帝、佛祖、木圣、湿婆、玉皇大帝，反正我知道的什么什么神表示感谢。我也求他们不要让我空欢喜一场，因为假死并不一定会苏醒，很多时候由于心力衰竭，假死发展成真死。我祷告了一番，但其实我也知道这多半是我配的那副药起作用了。我拉过一张破椅子，抓住他的手，看着他的脸，果然他的眼皮在极其细微地颤动着。你知道，一个人有知觉，眼球会动的。一个人假死，你只要看他的眼皮在动，就知道他在装假。我看着他的眼皮大约五六分钟后，极其细微地一跳，每一跳我的心脏也都要承受一次巨大的冲击。每一次看见他的眼皮一跳，我就想着他会一下坐起来，也许看见他光着身子，腋下还有一小条伤口，可能会怪我的。我伏在他的胸口，想听到他心跳的声音，可是奇怪，他的心脏并没有跳动，或者跳动的极其微弱吧。我抓过蜡烛，在烛光下，他的皮肤开始了一些奇怪的变化，在皮肤里层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流动着。我看着有一道阴影流到脖子，又到了胸口，然后转到背部。我知道那一定是血液，现在他的血液开始自行流动，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马上的苏醒。我站起身，可马上也明白了，跪下来祷告只是浪费时间，我必须帮助他尽快苏醒过来。我冲到灶间，用我平生最快的速度升起火，把锅子里倒了水，又挖了一斗米进去。当他醒过来时，一碗热粥是最好的滋补品。我心不在焉地烧着水，水却慢吞吞的，只是有点温热。即使在灶台边，我的心也到了他那。忽然在耳朵里，我好像听到他在呻吟。我冲到后院，果然他躺在棺材板上，赤裸的身体上像有什么在动，但看不出来。一会儿他的嘴唇一下子变得红润欲滴，一会儿又干裂的好像晒干的土皮一样翻卷出来。我抓住他的手，他的手还是很冰冷，但我感觉得到在他的掌心开始有点湿润，那是一点汗，尽管很少，少得像快干的露水，可是我知道这意味着他会醒过来。我伸手摸摸他的额头，他的额上也开始有汗，可是他的身体却一直僵硬着不会动，心脏也一直没有跳动。我不知道其中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，我没有药，没有仪器，连一支水银温度计也没有，可是我想我一定要救活他，即使丢掉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。我摸摸他的嘴唇，这时他的嘴唇已经很干了，摸上去像一块粗糙的纱布。而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动了一下，
好像要张开来，却又张不开。我吃了一惊，抱住他的手，大声叫着他的名字，可是他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，还是石头一样一动不动。这时我看见他的嘴唇上依稀有一点笑意，很淡，但却开始柔和起来，就像一块扔进火里的冰。你看着他一下子从有棱有角变得圆润，却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过程。那时也是一样的，我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笑意，而嘴唇又开始红润了。我抱住他的头想吻一下他，但他的嘴唇还是干硬冰冷的，和看上去的样子完全不同。我凑近了看，原来那点红润是血，一定是刚才我摸他的嘴唇时伤口裂开了，血流到了他的唇上，而边上只是一只忽明忽暗的蜡烛，我没有看清楚。这时像是有一个霹雳打响，我一下子明白我该怎么做了。我把手指上的伤口往两边拉了拉，一些血又渗了出来。我把手指塞进他的嘴唇，开始像塞进了一块冰里，可渐渐的好像这块冰在融化着。我感觉到他在吸吮着，而随着他的吸吮，他眼皮也开始跳动得更急，而脸色也开始红润起来。我从他的嘴里拔出手指，抓起了刚才扔在一边的刀，在手指上又划了几下，马上我的手指像张开了几张嘴，红宝石一样的血从伤口挤了出来。我把手指伸进了他的嘴里，他的吸吮更加的有力，而他身上也开始变得有点暗。我知道在皮肤下他的血液已经流动得更急了，他的吸吮让我的手指感到有点痒，根本没有觉得疼。我抽出手指，这根手指上伤口已经被吸得发白，没有血了。我又在另一根手指上割了几刀，又伸进他的嘴里。我想就算把我浑身的血液都给他，我也不会后悔的。天色有点亮了，他的身体已经和一个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少了点血色。我听听他的胸口，可是他的心脏还是没有一点跳动。我又失望又伤心。这时候他却一下子坐了起来，在棺材盖上他赤裸着像一个女妖一样坐了起来，睁开眼。表舅一下子蹲在地上，两手抱住头。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两条手臂上横七竖八的都是一些伤口，像被什么猛击了一下。我醒悟到了什么，但又像有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我的喉咙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也许那就是表舅为什么离群所居这么多年的原因吧。天还在下雨，雨下得细细密密的，二宝还在楼上抽泣。我看看柴房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更像是魔域而非人间。表舅，打扰你那么久，我也该走了。
好吧，你也该早点出门，车子很少的。
嗯，好的。我不敢跟表舅多说一些什么，抓了我的包裹，逃也似的冒雨出门。走出了十来步远，我回头望了望，那幢大房子暗淡的像烟。在楼上，也许是我看错了吧，一定是我的神经衰弱又犯了。依稀有一个白色的身影站在我住过的那间屋子的窗前。到了镇上，天已经大亮了，赶早集的人正准备回家。我找了一个小店，在楼下的大街要了一点豆浆油条，不是没钱到楼上买个清净，而是我有些害怕。这时我才觉得周围的人气是那么温暖，那些汗臭和潮湿也并不太让人讨厌。等着送上来的时候，在楼梯口 我看见有两个蒲篓，蒲篓上用浓墨写的大宝的名字。大宝也在这儿吗？好堂的把东西端上来，我指了指那堆东西说，哎，那是谁的呀？好堂的看了看说，哎，可怜呐，那是一个小贩儿，他回老家打点一下，东西寄存在这儿，回来时跟两个混混吵嘴，一刀子就送了命了。大宝死了，我的心头一阵凄楚，表舅大概还不知道这事儿吧，大概也就是那天大宝回家一趟后回来就死的。我记得我来时这小镇上就出过这么一趟事儿，看来这么个小地方治安也很差。我说，是啊，他家里人还不知道他死了，麻烦你告诉一下他家里人吧，就在离这十几里地远的地方。好堂的笑了，同志啊，他家里人早就死绝了，一个也不剩，他亲口跟我说的。也许大宝也有点知道内情吧，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家里有这么一件事儿。我不再多问了，自顾自地吃着，吃完了点了钱，我准备赶早上的长途，可是心里却好像总有点什么搁着。我想再问一下那个跑堂的，他正在忙上忙下，卖完东西的乡下人都来喝茶了，楼上楼下的都是人。好容易等他空了一会儿，我追上他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小贩死了几天了。哎呀，好多天了。他肩头搭了一块毛巾，手里提着一把大铜壶，正准备上楼。我又追问了一句，那到底是哪一天呢？好疼的想了想，忽然冲上楼喊，喂，严家三，你记得大宝被小猪头捅死的那天是几号吗？楼上一个人瓮声瓮气地说，那天是礼拜五，不是电影传来的那天吗？他们就是为买票争起来的。哦，好堂的回过头来跟我说了一个日子，没有再理我，顾自上楼去了。他不知道我浑身都像浸在冰水里一样，那天正是我来的日子。